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人倒暴问题严重，新州后任州长奥文斯表示上任后将优先关注医疗教育事务。全科医生呼吁政府允许开长期处方，降低配药费。澳洲助理贸易部长率商业团访华。新州工党临时内阁成员这个星期二宣誓就职。南澳洲率先通过立法引入原住民之声。布里斯本举办2023年奥运会上欠缺20亿元资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最新数据显示，四分之三的澳洲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赌博一次，近五分之二的人每个星期都赌博。澳洲博彩研究中心发现，彩票和刮刮乐是最常见的博彩产品，占64%，其次是赛马38%，体育34%和扑克33%。几乎一半的赌博者被归类为存在一些赌博伤害的风险，包括心理健康问题和难以控制的债务。在广告方面，四分之三的澳洲成年人表示，过去12个月每个星期至少看到或听到一次体育或赛马博彩广告，五分之二的人每个星期接触这些广告四次或更多，21%的人是在看到广告后才开始投注，34%的人增加了他们的投注金额。澳洲博彩研究中心执行经理詹姆森说，接触赌博广告会导致更危险的赌博行为，并增加遭受赌博危害的可能性。该报告还反映了澳洲公民的担忧，接博彩广告令到博彩活动正常化。77%的澳洲人认为有太多的赌博机会，而59%的人认为应该抵制赌博活动。联邦政府已表示将致力于减少赌博的危害，从这个星期起，全国各地将使用一致的讯息，同时博彩服务人员将被要求完成有关赌博危害的新培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联邦政府还将实施第一个名为 Best Stop 的全国性自我戒毒登记册。说来消息，3月26日，在新州选举中获胜的工党领袖柯文斯宣布，工党执政后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医院和学校等重要基础行业获得必须的人力，以及取消公共部门人员的薪水涨幅上限。时隔12年，工党将在新州重新执政。柯文斯在记者会上说，我们需要确保学校和医院能招聘到和留住必要工作人员，我会和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磋商。他还表示，与雇员和工会代表磋商取消公共部门的工资涨幅限制将是另一个优先事项。工党除了承诺取消工资涨幅限制外，还许诺将10,000名教师的临时职位转为永久职位，招聘500名偏远地区救护人员，将急救部门的护士与病人比例调整到1:3。目前，全澳只有塔斯马尼亚这个岛屿是自由党执政，澳洲大陆已经是工党的天下，联邦一级也是工党执政。43岁的柯文斯是天主教徒，育有3个儿子。他的父亲是一名公立学校的教师，他是受父亲的影响而在18岁加入工党。柯文斯在雪梨南区 Penhurst 长大，紧邻华人区 Hurstville。综合消息，全科医生高峰组织表示，药品必须更便宜、更容易获得，这样医生才能有更多时间照顾病人。澳洲皇家全科医师学院3月27日向联邦政府发出呼吁，称联邦政府5月份的预算是实施急需的改革的机会。这些变化包括延长处方的跨度，允许一次开更多的药。学院主席希金斯说，2个月的处方跨度将令到配药费减半。2021-22年度配药费已花费纳税人16.7亿元。希金斯医生说，根据药物福利咨询委员会的数据，超过140种药物的供应跨度可能会增加2个月，其中很多是用于慢性疾病的，这个将为患者节省资金，亦将为整体卫生预算和纳税人节省大量资金。希金斯医生说，所有澳洲人都应该能够获得和负担得起药品，但现行法律阻止了这一点。希金斯博士还呼吁改变药物福利计划处方系统，这样全科医生就可以放手治疗患者，而不是被文书工作困住。希金斯说，如果这个系统得到更新和简化，它将缩短门诊时间，降低医疗保险账单，全科医生将有更多时间花在病人身上，而不是繁琐的行政管理上。卫生部长布拉表示，已经为即将到来的预算提出了一些想法，任何新措施都将在预算部时明确。坎培拉消息， 澳洲物业部长助理艾尔斯将在3月28日率领一个包括铁矿泰亨富力士、唐福一葡萄酒公司总裁福达的商业代表团前往中国，参加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对话。助理物业部长艾尔斯今年1月出席瑞士达奥斯世界经济论坛间隙，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黄文涛举行了45分钟的会晤，促成了法雷利和黄文涛在上个月的视频会议。而黄文涛亦在那次会谈中邀请澳洲物业部长法雷利前往中国访问，但具体时间仲在磋商中。维州州长安德鲁斯上个星期日亦正式宣布，他将在这个星期一晚启程前往中国进行访问。访问北京、江苏和四川省，然后将在这个星期六上午返回墨尔本。在前自由党国家党政府执政期间，澳中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对价值200亿元的澳洲出口产品实施贸易制裁，但自工党政府去年5月上台执政以来，双边关系出现改善迹象，对澳洲出口煤炭的正式禁令已解除，多批澳洲出口煤炭已运抵中国港口，而对澳洲龙虾和棉花的非正式出口禁令据悉已获放宽，但对澳洲大麦和葡萄酒的正式惩罚性关税仍未消除。雪梨消息，在3月25日举行的新州选举中，做了12年反对党的新州工党取得胜选。3月28日，工党临时内阁成员张宣誓就职，总裁长穆凯3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这一小部分内阁成员将在24小时内宣誓就职，令到工党议员可以进入公共服务部门听取简报。他说，工党将组建一个临时内阁，由高级领导团队成员组成，令我们能够在政府过渡期内迈出下一步。穆凯表示，临时内阁将立即寻求有关新州北部洪水恢复建设、每年跌地区鱼类死亡事件和雪梨铁路系统状况的简报。他还感谢即将离任的州长佩莱泰特向工党过渡团队伸出援手，并表示他在交接期间表现出了巨大的优雅风度。在新州工党取得上周末的选举胜利后，前联盟党顾问 Sophia Lee 表示，新州转投工党的原因是掀起一代是澳洲最大的投票群体。在雪梨，联盟党目标的57个选区中，掀起一代是35个选区中最大的投票群体。自由党要再次获胜，需要获得掀起一代的选票。阿德莱德消息，南澳洲议会通过了历史性的立法，成为澳洲第一个将被原住民在会议中发表意见的州。南澳洲长 Peter 马利纳威斯卡斯表示，这个是对澳洲原住民最强有力的尊重。南澳洲工党政府众议院在上个星期日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原住民之声的立法。伴随着阿德莱德议会大楼外民众的欢呼声，南澳洲总督选方案随即在罕见的公开仪式作出宣布。马利纳威斯卡斯表示，南澳洲已经准备好同原住民一同走向包容和和解的新道路。在欢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的方面，南澳拥有令人自豪的历史，将繁荣的机会代代相传，这个是澳洲的非凡故事。但他提到，在过去200年里，超过6.5万年来到我们今日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熟心照顾和监护的人，远远地拉在在最后面。这个是在澳洲更令人关注的悲剧。南澳州长说，只要原住民没有分享我们国家的繁荣，这样我们所有的人都面临不公正的待遇。南澳州的这项立法允许在全州范围内划分6个代表区，每个地区都将有直选代表，然后每个代表区的2名成员将组成州第一民族之声，将可以在州议会两院就原住民相关的立法发声。还有一些行政工作仍有待完成，包括最后确定每个代表区的边界，但州政府希望在年底之前令到这个系统正式运作起来。南澳州第一民族之声专员戴尔·雅吉斯表示，这项立法的通过将开启本州和整个国家历史上激动人心的新篇章。布里斯本消息，2032年布里斯本奥运会规划负责人、澳洲奥运会 AOC 行政总裁卡罗尔警告说，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解决20亿元的资金短缺问题，并从联邦层面彻底改革体育管理方式，否则澳洲将在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2032年布里斯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面临失败。澳洲奥运会的分析显示，除非政府介入，否则2023年前奥运会、残奥会和英联邦运动会的体育项目获得的直接投资将出现20亿元的欠缺。澳洲政府希望体育为社区实现的目标就不会实现。卡罗尔说， 根据对44个成员体育项目所做的工作进行前瞻性预测，澳洲体育将面临财务悬崖。到2032年昆州主办奥运会期间，10年内每年需要2亿澳元。现在由于通货膨胀成本，个别体育项目入不敷出，这个令到运动员很难为比赛做准备，情况十分严峻。奥运会、残奥会和英联邦运动会被告知没有更多的钱了，这个可能意味着澳洲其他项目运动员在奥运会、英联邦运动会上的失败。卡罗尔建议联邦政府成立独立的体育部门，合并澳洲体育委员会和国家体育法庭等现有机构，将体育部长提升为内阁成员，以提供集中服务。体育部长可以直接接触总理，确保在政府中有体育发言权，同时应签署新的目标声明，对行业进行指导。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